刚才这首诗歌大家觉得好吗？很好啊！但愿主借着这首诗歌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震撼啊！这首诗歌只要主的灵感动，写诗人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就会觉得这首诗歌是非常宝贝一首诗歌啊！我不知道今天白秉娟有没有唱啊？啊，因为我今天我在另外一个班里面啊，我们这首诗歌常在白秉娟唱的啊。白秉娟是让我们来思想、来纪念、来感谢、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啊，所以这首诗歌都能够充分的啊，将我们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怎么能爱主呢？没有主爱的激励，你不会爱主啊。但是主的爱激励我们一下，我们就能够对主的爱有回应。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主的爱和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啊。我们发觉最近我们讲台都讲到呼召，或者是回应呼召。比如上一个主日，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讲，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呼召，到我这里来，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回应这个呼召。主耶稣讲了，这个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得生命啊，你们就得安息，你们就得平安啊。但是我们不来，没有回应，主耶稣讲了就没用了，是吧？听过就算了啊。然后再上一两次，我们的温弟兄也讲到啊，神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呼召，我们配不配的，配不配配的来回应神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呼召啊，也是讲到回应啊。所以主给我有一个负担啊，我就好像将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彼此提醒一下，究竟我们对主的爱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有多少啊？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的主无论我们认识多少，他总是爱我们，不然我们的主不会这样讲。大家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讲，他说他爱世间属于他的人，就爱到什么地步呢？就爱到底。主是用什么的爱来爱我们呢？主不是用人的那个能理解的爱来爱我们，主耶稣是用人所不能理解、不能量度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的爱叫做长阔高深的爱。主是用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应用你的慈爱和怜悯并恩典，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的心要求你用你的爱借着圣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受着爱的激励，我们能够心里面有力量，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个爱的长阔高深，好让我们能回应你的爱。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回报你什么，但主啊，总是给我们有一点爱你的心，总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爱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是太高太大，主，我们不能不做回应，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你祝福今天，主啊，你自己的话，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做你要做的工作。但愿这些话不是普通的道理，这些话乃是生命的要求和生命的回应。主啊，恩待我们，叫你的名的荣耀叫父神得着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现在看几段的圣经。首先我们要看罗马书13章第8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二段圣经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19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最后要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我们请找到，请大家一同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好，我看这几段的圣经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几段的圣经。我常常在思想，假如我今天还没有信主，那我今天的生活，我今天是怎么的一个人？我常在思想，那只要不是主救了我，那今天我该是个怎么的光景啊？我可能是个很有成就的人，我可能也是个很普通的人啊，我可能也是一个怎么样都不是的一个人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假如我没有信主，你们自己问自己啊，假如我今天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着主的生命，我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的生活该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呢？我的前途，我人生的那个意义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啊，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清楚知道，假如我今天还没有信主，我该是个怎样一个糟糕的情形？原谅我讲用糟糕这两个字啊。圣经讲到我们这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有几种的情况。有一种的情况就是我们都握在那握者的手下，是不是？因为全世界都躺卧在魔鬼撒旦的权下，由不得你自由，你没有自由啊！像保罗所讲，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这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里面这个情形。还有一个情形，主耶稣讲，当主耶稣看见在地上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主耶稣就动了一个怜悯的心。他说啊，这些人啊，都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偏行己路啊，都是失丧的，没有目标的。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的情况。还有些情况呢，是更加叫我们心里面觉得害怕的。神的话明明讲，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涉及我们永远的归那个去向的问题。你看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对这个就怕了，就没有盼望了，也不知道我死后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个情况，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啊，我以为过的生活我是能靠着我自己的，我靠着我自己过生活，我自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人是何等的脆弱，人是何等的容易受伤，人是何等的落在那个痛苦被爱的里面。你们不同意这句话吗？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有一句话你会喊出来的，天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呢？天对我不公平，是不是？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哎呀，为什么我这么脆弱呢？我这么是无辜呢？没有神，所以圣经讲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你没有神，你就没有力量活在地上应付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要讲到永生的问题了，你不要讲到永远的问题了，就是每天的生活你都靠着你自己以为行的去过生活。但是有一天忽然间事情临到了，你怎么办呢？你就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我今天早上画胡子的时候，这里弄伤了。人是很脆弱的哈，你以为你很技巧哈，不会出事的，但结果呢，很容易弄伤的，很容易受伤的。人是很脆弱，一个没有主的人，当然一个信主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的脆弱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所领受的恩典，他们所用的方法不一样，他们里面的平安是没有信主的人所没有的。在约伯记哪里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认识神啊，你们认识神啊，啊，神对我们讲，你们假如说认识我，你们是认识神的呢，那个平安就得着平安啊，那个福气也必要临到你们。这个就是信主的人他们所领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几种的情况的里面。但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就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心里面的喜乐，心里面的盼望，心里面的因为神的同在啊，我们里面那个每一天生活的那个很有信心啊。当然我们对永远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看，我们信主，我们得着这么多的福气，是我们该有的吗？不是我们该有的。你知道常常人家来解释两个词，用不同的眼光去解释，不同的定义，一个是施舍，一个是怜悯。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两个词呢？你同样是拿一点东西给人家，一种是施舍，一种是怜悯。你盼望一个人施舍给你呢，还是盼望一个人在爱里面来怜悯你，来帮助你呢？神对我们的爱是不讲理由的爱，是怜悯的爱。所以我刚才讲，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看见许多的人啊，他就动了一个施舍的心，是不是？不是，他就动了一个怜悯的心。为什么要怜悯呢？主耶稣爱他们，他们都是神的百姓， 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但是现在落在这个光景，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偏行己路啊！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那我们以前都是这个光景啊，是不是？不论你承认不承认，在神的眼光来看，在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的话，你都会遇到这几种的情形啊。但是我们问，这个是我们该得的吗？我们是理所当然，神一定要给我们的吗？不是啊。所以这里你就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圣经里面所讲的慈爱是什么的慈爱？是丰盛的慈爱。圣经所讲的怜悯是什么的怜悯？是无限的怜悯。所以你面对这些恩典，这些怜悯，这些爱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大家记得我上次在这里讲了一篇道，提到有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事实。他讲到有一次主耶稣在有一个地方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麻风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很厉害、很羞耻、很怕人的病。你得着这种病了，你根本就不可能能够公开的活动啊，人家见到你都怕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医治他们？虽然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可怜我们，你救我们，你医治我们。主耶稣可以像其他的人一般的一个感觉，哎，你是麻风的，你不要靠近来，我对你没有责任的，我也不会医治你，只没有这样讲。主用他的话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他们就后来就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就完完全全的医治。这个麻风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是指着人的犯罪、人的罪恶、人的得罪神来讲的。那不论我们愿不愿意听啊，在圣经的他话里面都是指着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啊，这些麻风就是指着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我们啊。你最好的药呢也不能完全的医治你啊，最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根治你的病，因为这个是罪啊。罪是什么？罪是可怕的，罪是会蔓延的，罪是会越过越大的。你做了一件小错，这个小错呢会慢慢变成大罪了。你将这一个医好，你还有另外一个来。所以这个罪恶的问题，这个麻风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所讲啊，是个没有办法医治的。主耶稣对他们有爱，有怜悯。主耶稣说，好，你们去给祭司看一看。他们有信心，听着主的话有信心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这个病都医治了，是吧？那我们同样是这样子，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凭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我们靠的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借着我们的信。所以圣经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蒙恩的救，根本来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也因着我们的相信。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听到主见的话叫他们去见祭司的时候，他讲完他不信，他没有去。你想他们能得着医治吗？不行，是吗？有爱有怜悯，话也讲过了，但是不信，也不能得着医治。 但是感谢主，他们信啊，他们知道这位是神的儿子啊，他们知道他大有能力啊，他感受到主的爱和怜悯啊。假如一个人很有能力很富有的啊，你知道这个人平常是很 mean 的，你去求他没有用的，是不是啊？但是他们感受得到，他们也相信这个去了，那这个结果就告诉我们，他们得就医治了。麻风的病不是简单的病，是没办法医治的病，是需要借着信心也因着神的爱和怜悯才能医治的病，都医治了。那然后你看看十个人都回来吗？十个人有五个人，有五个人回来是吗？两个人回来吗？没有，只有一个人回来，并且这个人是对神的律法不太明白的，不完全知道的一个外邦的人，他回来了，他回来跪在主的面前感谢主，他里面有感动啊，主啊，我这个人我今天能够见主，是因着你的爱和怜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叫你要一定要医治我，你是没有这个责任要医治我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神面前流泪，我们为什么会说罪是我们犯，钉十字架却是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为什么？他根本没有这个责任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爱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就是爱，你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所以很多人在祷告里面讲，神啊，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我想不到什么理由你要爱我。使徒讲，他说人能够为他的朋友舍命，这个是人最大的爱，是不是？人可以夸口啊，我能够为我的朋友舍命，为我的朋友舍己，这个很不错很不错啦。但主耶稣是为朋友舍命吗？不是。主耶稣是为谁舍命呢？是为他的仇敌啊，是为那些无故恨他的，是为那些顶撞他的，是为那些否认他名的，为那些人来舍命。这个爱比那个为朋友舍命的爱更大。所以当每一次我们想到主这个无理由的爱的时候，我们能不感动吗？我们能不服下来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主的爱是很平常 很理所当然的，主爱我帮助我听我祷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来的祷告很多时候就是像我们是主人，主耶稣是仆人，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使唤的人，神啊，你为我成就这件事情，主耶稣啊，你答应我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是祷告不知不觉都是这样子的。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在哪里？你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多样的，多么的感觉的不满足，多么的感觉到起码有一点的失望。他们都是神的选民啊，圣经明明讲除了这个外邦人啊，那那九个就一定是犹太人了，一定是以色列人了，是不是啊？神的选民看到了这个神的儿子在这里显出个神的神迹，竟然没有回来感谢敬拜荣耀神。哎呀，你就看见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理所当然的，主耶稣医治我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可以 我可以不必到他面前去感谢，不必到他面前去敬拜。这个人回来了，这个被医治的外邦人回来了，俯伏在神，俯伏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将荣耀归给神。他有感觉啊。你知道在以西结书哪里有一段的话，他讲神，我们以前是那硬的，我狮头的心，神现在给我们一个软的心，一个肉的心。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你可以感受得到神的话，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你可以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所给我们的恩典，你一定感受得到的，你不可能感受不到的。所以我上次那个题目就是讲啊，还记得那个题目吗？我上次讲到是小事呢还是大事呢？我们懂得回到神的面前，为着神的爱和怜悯恩典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不要到神面前来感谢和赞美呢？这是小事吗？这个不是小事，这是一件大事，这个是神心里面所能够满足的，所有神心里面所能满足，所能悦纳，所能得到安慰的事，都是大事。所有叫神里面不能满足，得罪神的，叫神伤心的，也是大事。这个外邦的麻风的病人得医治了，回来了，我们心里面灵里面受了多大的激动啊。主啊，我是不是像这个麻风的人一样？我是否常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我向你感谢和敬拜呢？我有没有呢？我有没有回应呢？还是当作是平常的？然后每次我有事，我又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很有信心讲，你用圣经的话，搬圣经的话出来讲，你可以先讲。主啊，你这话不愿讲吗？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常常躺而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得领取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话明明这样讲啊，是不是？但是你知道，爱里面是有要求的，爱里面是有要求的，但是这个要求不是勉强啊，不是勉强，也不是给你压力。这个爱的要求是要叫你受激励、受感动，你心甘乐意的来爱主啊。你哪里会感觉到你来聚会是被好像是被推着、被逼着来聚会的？没有啊，神没有勉强我们呢。啊，神要我们来亲近他，神要我们来遇见他，神要我们来得着祝福。没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那里告诉我们，他开始用两个字，我们本来都不明白的，我们本来都不知道怎么做的，但是现在我们愿意这样做，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就是说，根本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没有其他的了。你不要误会，是你能够侍奉神，是你能够叫神能够拯救你、医治你、祝福你，不是。原来就是神的爱，并且这个爱激励着我。原来是我的主为我死，我才能够活。原来是我的主为我活，我才能够活。原来我现在能够为主来活，是乃是主爱的激励。说原来是神的爱、主的爱来激励我。什么叫激励呢？这个激励是个很大的力量。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个激励这两个字啊，这个词啊，就是好像我们被东西捆住，你不能动弹，你不能不振作，你不能不爱主， 因为这个捆绑你的都是爱。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用他对他的爱用什么形容呢？他说我用慈心爱所来引导你们。神用他的爱来捆绑我们，虽然我们不明白，不完全的明白，但是就是用他的爱来捆绑我们。你想想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经历过多少神的保守，多少神的同在，多少神的安慰，多少神跟你经过每一天的那个难处，你所有的重担神都要跟你一同来背，是不是？那我们回想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那样的清楚，是那样的新鲜，怎能不回应呢？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这样做。假如不是主爱的激励，假如你不认识主的爱，我叫你奉献一块钱啊，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你不要说一百块钱了，一块钱。当然，我们回应神的爱，不是单指着那个金钱的奉献，不是单指着那个时间的奉献，不是单指着那个热心的侍奉。这个爱是有回应的，爱是有要求的。原来记得原来的意思说，我能这样做是有一个原因，我能这样做是有一个动力，我能够这样做是有个力量在后边推我的啊。这个吉利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在原文里面，他就讲像一个人在水里面啊，在水中，他自己不能，他挣扎着没有用，这个水力太大了，就将他冲到这边去，冲到那边去啊，就他有一个动力在哪里推动他去做，去前进。你能够爱神，你能够去服侍神，是因为神爱的水流在哪里将你推来推去。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神医治我是因为他爱我，他怜悯我。所以我们该像那个被医治的那个外邦的麻风的病人，要回到主的面前，要知道这不是件小事。你当作是小事，你就越来越觉得平常了，你觉得越来越是理所当然的，你就觉得越来越没有什么必要要感谢神的，没有必要要回应神的爱了，是一件大事。我们再想想啊，若不是神的爱，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怎样的地步呢？啊，所以每一次我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假如不是神救了我，今天我会比你们在座任何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更败坏，啊，更诡诈，更会懂得包装自己。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没有人知道里面的诡诈，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没有人知道我里面的罪恶，没有人知道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是那么的丑陋。然后假如是我是十几岁信主的，假如到了今天，经过几十年，你看这个人，我刚才讲这个罪啊，这个麻风病啊，不会医好的啊，你只能够可能控制在某一个程度啊，你不能完全医好。这个罪这个错是越来越大的，滚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几十年，你看这个人脚在地上有一点的聪明，有一点的办法啊，你会变到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总要想起主的爱。你不想起主的爱， 你不对这个爱的呼召有回应的话呢，我们根本就是一个，你不要说忘恩啊，忘恩这个字呢我们觉得很重，忘恩负义啊，你就是个不懂得爱和忘爱的人，忘记了真的爱。我们每天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啊？我们觉得很顺畅，我们觉得很自由，我们觉得没有神也没有关系啊。然后礼拜天我们来到聚会，我们就特别的属灵了，这个好不好？这个也是好，好过你不来聚会，好过你好像见神的机会都没有了，一次都没有了啊。但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神的爱难道只是一点点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给你摸着吗？神的爱只是那个一小时的那个白饼聚会给你摸到吗？神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就没有感觉得到，你就没有回应。哎呀，那这个我们太小看神的爱了。我刚才讲神的爱长阔高深，什么叫长阔高深呢？很多懂得这句话的人告诉我们，他说长是什么呢？长就是神的爱在时间方面呢，包括了所有的时间，在时间的开始，在时间的末了，或者是在还没有时间计算以前，或者到永远不能用时间计算的永远里面，神的爱都在哪里？神的爱都在包裹在里面呢。什么是阔呢？阔就是所有的人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范围啊，所有的人你愿意的你都能够来神的面前来享受他的爱，就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常常受感动的，主耶稣为我们钉死。我常常讲，我常常用一个动作，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毽子钉的，是不是？不是毽子，毽子很有权威啊，或者是毽子很有权威，主耶稣是剑钉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们看，主好像在说，我为着你们，我所有都放弃了，我没有了，除了爱我没有了。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我拥抱你们，你们来我都愿意拥抱你们，你们来吧啊！我们弟兄讲，你们来我这里吧，来我这里吧，拥抱。这个不是爱是什么？这个就是爱啊。有看到这样子这样的爱吗？神没有义务，没有责任要救我们的，罪是你们犯的，你们无故的恨神，你们甘愿的犯罪，你们抵挡神，你们拜偶像，你们偏行己路，还有什么好讲呢？ 神讲过多次，两次三次，很多次讲过要呼召你们悔改，你们没有悔改。但今天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欢迎你的那个双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神的爱，你看到主的爱，能不被感动吗？能不反有回应吗？还是说我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好像他在这里钉十字架，我就看一看就走了？那这样子你都不知道神的恩典，你不会更多认识神的爱。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下面的那几个人，他们都是蒙大福的，他们都能够更深认识主的爱。看到这位主啊，蹄低下来，手张开，脚是叠在一起，这个就是爱啊。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基督教不是讲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来救我们， 基督教只是讲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过了，十字架本来就是可耻的，就是咒诅的，就是痛苦的，就是人觉得最后的结局的。但是感谢神，我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本来我们很多的夸口，现在你看到十字架你就没有夸口了。你看到有一位最荣耀的、最有本钱在哪里夸口的，他竟然为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着要救我们，我们没有夸口的。从今以后我们所夸口的乃是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没有可夸口的，但是十字架上面钉的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荣耀的救恩，这个就是慈爱的表现，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神公义的满足。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讲啊，有些弟兄姊妹在灵里有感动的，就会讲钉十字架的本来是我。你想想这句话错了，你以为你能钉十字架吗？你以为你能够承担你自己的罪，你也能够承担别人的罪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只要这位完全圣洁、完全无罪的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所得罪的，有能力赦免我们的，他才能够替我们钉在上面。所以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我每一次纪念十字架的时候，我肯定里面有变化，我肯定里面有感动，我不会当作是平常的。十字架也是个呼召，你们来吧，你们来吧。然后十字架也是个要求，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所讲的，我们的主降卑到一个怎么的地步呢？我们想象想象不到，从最高的一直降到最低的，从最荣耀的一直降到最羞耻的，从最快乐的一直降到最痛苦里面。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保罗不敢夸口，保罗夸口的就是夸我们的主为他钉死，他只是夸主的爱，主永远的爱。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他是用神的慈悲，他不是用我以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来吩咐你们，不是。他要我们，我刚才讲这个爱的要求不是勉强的，这个爱的要求不是给你有压力的，虽然这个激励是好像是有一点的捆绑，但那是讲到爱的力量，神在爱的力量里面来推我们去爱他。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要奉献你们自己啊！我刚才讲过，奉献不单指做我们钱财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或者很多热心的工作，不单指这是奉献，那个最大的意义，你要将神摆在第一位，是你所最爱的。我以神的慈悲，要看见这个慈爱，要看见这个神的那个怜悯我们的心肠吗？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你们要来啊，你们要这样做啊，你们看看我就知道了。我保罗是个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因着神的怜悯，特别丰盛的怜悯，我蒙恩得救了，所以我能够这样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你们都是能够感觉得到神的慈悲的人。假如你们不是，你们那个势头的心肠，我根本不会讲这样的话，只是可 可能你们不够，可能你们也可能有一段时间看作是平常，没有更深的进入这个爱的那个交流的里面去。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看见吗？是神所悦纳的，是圣洁的，是不是？你看到这三件事吗？哎呀，你当你看到神的慈悲、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要求不再是勉强的，是圣洁的，是能够讨神喜悦的，神能够悦纳这样子的。活祭就将我们这个身体，将我们你再更加清楚来讲，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将我们整个的生活，借着我们这个人活出来，成为那个奉献的实在，理所当然，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就不同了，不一样了。你仍旧是个基督徒，但你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再是个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停留在一个很基本的地步的一个基督徒，你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能够更多的查验神的善良与纯全，是不是？你这个属灵生命，你因着你那个奉献在爱的里面，对主的爱有回应的时候，你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就会长大了。你不用讲道的弟兄在提醒你，白品聚会里面你要多开口受心灵的感动，要献上感谢我赞美，你不用这样提醒，你就很自发的，你很自动的，你就会在哪里因着神的爱，你就会感谢会赞美。你来到聚会里面，你就有一个充满一个敬畏的心啊！你知道，因为是神的慈悲，你才能够做这奉献的决定。不是神的慈悲，你根本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动作。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将神的爱，将我们所蒙的恩典，我总结我刚才所讲，就是有两点：看得平常，看得是理所当然。今天早上在福音组里面，有位朋友问啊，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犯罪，神管教不管教？管教的厉害不厉害？弟兄姐妹们，告诉你，神管教我们也是他的爱，神不管教我们才是可怕。哪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但是这个管教也是爱的管教，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认识他的爱，让我们倚靠恩典，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圣洁，让我们懂得父的心。所以只要你因着爱神的话，你就会敬畏神，你就不敢随便的犯罪，你就要倚靠圣灵，你有这个能力不犯罪。我很宝贝约翰书信里面的有一句话，老约翰讲，凡是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哎呀，这句话你怎么解释？凡是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那这个讲什么？这个讲了两点，凡是从神所生的就由神赐给他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第二他就可以靠这个能力顺服，这个能力他就能不犯罪，他就不会体贴肉体。你爱神的话， 你能做到这一点？你不爱神的，你哪里理得我犯罪，我会不会亏损他的名？我会不会叫他的名受到人的侮辱呢？是不是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个事实？神爱我们，神已经做了。你要不要在信心里面承认这个事实？你承认的话呢，这个爱就能在我们身上发生工作。啊，我们里面信心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啊，你相信的话呢，这个就是事实，然后神就能够工作。啊，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神呢的要求。这个要求啊，不是讲了就。讲了就算了，讲了就算了。哎，你做不做不要紧了，这个是平常的话，啊，你喜欢就做吧，你不喜欢就随你便了。那这个要求没有意思的，但神的要求要我们做的，所以难怪有一次有一个文士，他就问主耶稣什么问题啊？他说律法里面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哎呀，这个很懂得问啊，他懂得律法，他以为这个问题要难到主耶稣了。主耶稣怎么回答？律法里面最大的一条是什么？我们原谅我讲，倒背过来我们也可能这样背出来了，就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还有加上一句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差不多啊，也是同样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律法里面最大的律法有没有守？我们常常在哪里纠结在那个守不守旧约的律法？现在不是守不守的问题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律法。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是靠着主，靠着圣灵来顺服这个律法，来完全这个律法。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律法的精义。律法的总纲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里面就是刚才主耶稣我们所提起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前面四条律法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理所当然的要爱神。后面的六条的律法是讲什么？讲到我们该尽我们爱人的义务，是不是？这个是律法的精义，主耶稣没有讲错啊。啊，你要将爱神摆在第一位，因为神实在的爱我们。神不爱我们，不救我们，主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哪里有今天的这个地位呢？我们没有今天这个地位啊，这个蒙福的地位，我们哪里能够得到这个地位呢？没有啊。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哪里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不可亏欠人。但是你有一个感觉，你需要有一个感觉，你需要有一个认知，你需要常常有这个思念在里面。唯有彼此相爱，你有觉得亏欠，不是叫你去亏欠，是叫你知道你不够，你不够啊，你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啊，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啊，你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啊，你是有了，但是你不够，你应该往前去的，你该进一步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们学儒逆水行舟，你不进呢就怎么 你不敬不是说你停在哪里，你不敬就是退了，不敬这退是不是，你就是退了，你总有一个机会退后的。我们的爱心啊会慢慢的冷淡的，我们的爱心啊，在特别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爱弟兄姊妹的心会慢慢退后的。假如你不是在基督的爱，常在基督爱里面受到激励，你是会慢慢退的。所以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唯有彼此相爱，你要总觉得亏欠。那么我就问大家，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到我们对神的爱上面呢？唯有爱神，你总要觉得亏欠啊！求主赦免，我这话还改过来了哈。但是你可见应用啊，唯有彼此相爱，我们总要觉得亏欠，但是唯有爱神的事上，我们要总觉得亏欠。我们总是以为我够够了，我做的已经比其他的弟兄姊妹更多了，我已经是个典型了。哎呀，弟兄姊妹们，当你有一天看到神的慈悲的时候，神的大爱的时候，神的要求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还不够，还不够。唯有爱神，你要总觉得亏欠。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追求主的爱，我们也要学习去爱神啊，要回应啊。不然的话，每天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每天的生活跟爱跟神的爱跟我们爱神是好像是摸不着边际。那这样子你想，我们属灵的生命哪里能够长大呢？我们只是礼拜天来到这里，哎呀，我们真的摸到主的爱，我真的给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摸着了，哎呀，心里面很喜乐，很舒服。我能够服侍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很喜乐，是不是？这个是实在。但是我们在另外六天的生活怎么样呢？六天的生活，六倍的时候，是我们更多能够享受主的爱，也是更多的机会能够回应主的爱。当你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感谢你对我的爱，我愿意在这个爱里面来爱你，求你在每一天里面让我能够进到这个爱的里面。你看，马上主就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了，主就给我们有学习的功课了。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觉得是平常。拿九个麻风的病人，就是觉得是平常，就是觉得是理所当然。我是神的选民，神恩待我是理所当然的。神救了其他的人，神也救我，这个是应该的。神连外邦人也救，难道神的选民不救吗？而我们就是有这个思想，理所当然，太平常，所以我们里面就不受感动了。为什么那个外邦的麻风被医治好的人回来呢？他回来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不回来的，他不回来也没有人讲他的，你是外邦人啊，他们都是犹太人，你回去干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都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你为什么回来？他回来就是觉得自己不配，觉得所领受的爱和恩典太大太大，所以他回来。他有一个回应。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见了光景？我们不是的，感谢主。我们是的，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能够看重主的爱，我们也知道主爱里面有要求，我们也起来爱我们的主。 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我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但后来呢，我是有一点的明白。主耶稣对一个教会讲，你们要热心也要悔改。为什么热心是放在悔改以前？照着我们的领会，悔改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先悔改，你才能服侍主。但是哪里怎么讲呢？哪里讲？你要热心。前面讲的什么？前面讲到那个起初的爱，你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你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什么起初的爱？起初就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刚刚你认识主的时候那个你领受的爱，对主的爱的认识。你离弃了那起初的爱，然后他讲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你要从什么地方起来，从哪里起来做。然后后面讲你要热心，你也要悔改。那我后来我就慢慢想到，哎呀，爱主的心比悔改呢，你更能讨主的心。悔改是重要的，你得罪神了，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恢复那个以前的光景，你必须悔改，因为你得罪神了，你犯罪了，你软弱了，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要热心，还是要爱神。唯有这个爱能将你跟神绑在一起，神不能不爱你，你也不能不爱神。要热心也要悔改，同样的是非常的重要。每一次我们唱到那首我没纪念十字架的时候呢，我看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跟我同样的感觉啊。这首诗歌应该背起来，应该背起来啊。我们在任何的光景，特别是我们觉得我们亏欠主的爱的时候，拿来唱一唱啊，那个感动，做世人的灵就会感动我们。接手的诗歌常常用来传福音的，常常用来传福音的，每次唱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受感动了。接手诗歌也常常用来带领那些粉心的聚会的，每一次唱的时候很多人就受感动了，很多人就有光照了。哎呀，神的爱这么大，那我对神的爱应该怎么样呢？在爱舍华兹弟兄这首诗歌是爱舍华兹弟兄所写的，在他所有诗歌里边，这首诗歌算是最宝贝的一首啊，算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神的爱的一首啊，所以这首诗歌被很多地方来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有这个感觉讲这个题目，我们要彼此的勉励，我们盼望，我们真的盼望，要么不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做一个神所悦纳的基督徒。你做一个平常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一天的时候我们那个后悔啊是很大的，将来到神的面前去，神问你，不错，你是蒙恩得救的啊，不过你是仅仅得救的，你在神的事业上面，在爱神的事业上面你做的太少，所以你得的称赞，你得的荣耀就肯定是相对的少，你肯定是见子啊。今天还有机会，我们因着主爱的激励，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有见子一个祷告，有见子一个意愿，神啊，我愿意见子，求你的圣灵在我身上来工作，让我心甘情愿的乐意的，不觉得一点的委屈，不觉得一点的勉强，不觉得一点 可能开始你觉得有一点这好像被逼的感觉，但是神啊，让我慢慢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爱神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事情。爱神的人，他在神面前所经历的是最多、最清楚、最明显。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基督徒的益处，是不是？不是，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要爱神，要学习爱神，要在神的爱的激励里面学习爱神。我们都不能不够不愿意，但是当神的爱捆绑我们的时候，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抗拒了，你就要学习，我能爱一点我就爱一点，我能多爱一点我就多爱一点，我的爱是要前进的，我的爱不是停留在哪里的，我的爱不是个道理，我爱神不是光光是一个道理，我这个爱是个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活祭讲到两方面，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看得出来的。这个身体的表现出来是看得见的，很自然的，生命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生命啊，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是很自然的，只是我们的肉体就将它绑住了。我们的肉体，我们体贴我们肉体的时候，体贴我们的意志的时候，体贴我们的心思的以后，体贴我们的情感的时候，这个生命呢就受压迫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灵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我们就能够爱神，我们就能够更往前去。一个爱神的人，他就会越懂得神的爱，他会越享受神的爱，他会越不离开神的爱。弟兄姊妹们，非常的宝贝啊，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啊，要做一个，我们不要做一个，不需要一定要做个属灵的伟人，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神所称许一个爱神的人。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知道的，我们要做一个神知道我们是爱他的一个人。今天属灵的伟人太多了，但是能够叫神悦纳爱神的人，原谅我讲，不多。神的话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别的人不知道不要紧，大家对你误解不要紧，但是你是爱神，是神所知道的。求主恩待我们。我的话就停在这里啊，我不能多讲，但多讲假使我们没有回应呢啊，那我们也是道理，说盼望神的话，神的灵在哪里感动我们，神的话多少借在里面感动我们的，我们就照着这些话去活在神的面前啊，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去啊。我刚才讲神的爱有要求的，这个要求有回应的啊，假如神的爱是事实，神的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圣洁的，他悦纳的，但是我们没有回应，我们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回应，那今天的道就是一片的道理。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有个回应啊，那这个道就是我们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灵，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啊。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啊。我今天预备了两首诗歌，我请洛弟兄领了其中一首，我跟他讲有一首我们留在最后来唱啊。这首诗歌就重申我刚才所讲的那三点， 神爱的事实，神爱的要求，我们对爱的回应，啊，盼望我们能抓住这几个重点，啊，能够进到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祝福里面。297首，啊，我们请我们的姊妹为我们弹一遍。